神祝福大家，感谢你们来，我们来祷告，然后进入今天的信息。天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透过我们在我们国家中所行的一切。主啊，我们也祝福英国人，祝福他们的国家。 Amen， 奉耶稣的名。我们有一个多年来持续的主题，有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的季节，感觉需要重新强调那些已经根植在我们基因中的信息。经常在这里有人会说，我已经能背下这个信息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作为皇室的责任，特别是对我们城市的责任。我要假装你没听过，因为我们总有新人加入，还有在线的家人。我们向在线的家人挥挥手，神祝福你们，很高兴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大概24年前，Bill 和我去了位于 Vacaville 的一个 The Mission 的一个祷告会，那里有一两百领袖在那里，不是一个很大的特会，大多数人只是在祷告，人们会走到麦克风前祷告。我记得是这样，会场中很自由，我们都在走动、祷告、交流、分享。有人走到 Bill 面前，这些特会结束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一位先知走到 Bill 面前说， Bill， 我领受到神正在寻找一座城，一座天国影响的、祝福的、走向繁荣的城。当神得着了这座城，它会成为一座示范城市，人们会来参观，将他们的经验和原则带回自己的城市，这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天国就这样降临。然后过了一会儿，因为我在复述，我记不住具体的字句。再在同一个祷告会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女先知走到 Bill 面前，她显然没有听到先前的预言。那时他对 Bill 说， Bill， 主正在寻找一座城，天国的影响力会大大的祝福这座城，让其繁荣，其他的城的人会来参观这座城，看到它的繁荣。一座一座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们会进入神的国，认识天国的美好。 Bill 说，我相信这座城就是雷丁。女先知说，我也相信。这给了我们一个画面，解释了 Bill 在 Weaverville 教了17年的内容。在 Weaverville， Bill 会教导这些比喻，神的国就像一点点面酵融入文化的面团，让整团面发酵起来。我们就学习这些原则，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从耶稣运动中出来，以为耶稣会随时再来，整个地球会变成地狱一样，我们要逃离这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放弃了去影响文化，但 Bill 教导我们，我们要进入文化，要接触文化，要把耶稣的爱、神的力量、怜悯带进我们的城市，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这对我和 Cathy 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思维的转变。那个预言至少对我来讲，对 Bill 也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画面，神想要什么。在接下来的季节，我们开始问这样的问题：怎么样真正祝福一个城市？怎么样健康地参与城市的建设？我信主几年后，大部分人知道这个故事，我经历过精神崩溃。我经历过两次，我不打算有第三次了。如果有的话，我也希望是九十多岁的时候。在那个严重焦虑的季节，三年半的高度焦虑，主给了我一些经文。我感觉这些经文是为你们写的，我觉得这些是我的经文。我会用这些经文，我不知道保罗对提摩太说， 我照着指着你的预言叫你打那美好的仗。我并不知道这经文，但我就这么做了。主给了我以赛亚书61章，我的两个孙子把以赛亚书61章纹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非常的重要。对我来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那前三节经文我一周至少对自己重复10到15次，我曾经是被掳的，现在被主释放，我生命中有灰烬，他会释放出美好，我不会继续破碎，因为他医治忧伤之灵，他医治破碎的家庭，他恢复我，他修复我。这依然在影响着我。当我来到 Bethel 的时候，主给了我第4节，我至今还没有背下来。每次我引述的时候，我会重听我的讲道，会发现经文讲的不正确，人们只是说哦，他估计用了另一个译本。第4节是这样写的，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在那些困难的年月会引用这些经文，我就问自己，现在听起来非常简单，那个时候我问谁是他们，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些重建荒凉之城的他们是谁？现在我可以看出来，这非常明显，但对我来说我一直在纠结。主啊，前三节经文是我的，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神学上的劝解，而是说这是个人的应许。我感觉堵着我说，他们就是你，他们就是那些破碎的人，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那些在恶劣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其他人遗弃的人，他们就是那些从灰烬中重生出美好生命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忧伤的人，现在充满了喜乐。这些人需要回到他们的城市，我在他们个人身上要做的，他们要帮助他们的城市。那是我刚来伯特利服事，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帮助破碎的城市，然后我们有这两个人的预言给我们一些画面，我开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曾经飘渺的想法，你觉得很美好，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还有我们整个团队所有人都在问自己，怎么样恢复一个荒凉的城市。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情况非常糟。马太福音28章是另一处经文，这些经文在过去几年开始显明，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20年间，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知道吗？就是魔鬼有能力，但他没有权柄。我只是在用另外一个人的话语做个例子。魔鬼没有任何权柄，他有能力，但你有更大的能力。他没有任何权柄。耶稣从死里复活，魔鬼在世界有些能力，但没有任何权柄。而掌管一切的神差派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不仅仅是万民，还有万国。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神膏抹了亚伯拉罕， 你将不再是众人的父，而是多国的父。亚伯兰代表众人的父，亚伯拉罕代表着多国的父。然后下一节说，这节经文没有很多人引用，撒来不再叫撒来，神把这个阿加在他的名字上，他的名字叫撒拉，神的力量在他名字里，他会成为母亲，不仅是以色列的母亲，而是多国的母。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中引述，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来，撒拉要怀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下一节，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什么呢？就是做多国的父，多国的母。这是我们的呼召，问题是如何实现？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会看很多经文。41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这段经文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请求耶稣让雅各和约翰在天国中坐在耶稣左右。耶稣对门徒们的傲慢很恼火。四福音的作者写到，他们想出人头地，所以耶稣有些不舒服，叫他们过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关于伯特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稍后会谈，是说我们要攻占七个山头，治理这个世界。但挑战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只有那些理解我们的人明白。我们讲的是打破黑暗势力对国家的统治，在二重天占领他们的领地，破坏仇敌的工作，让人们能够步入神圣的命定。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来统治城市，我们要来统治国家，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的语言，顺便说一下，自从我大概15年前开始直播，事情就变了。过去听众知道你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听众我们无从把握。有时候我们在一些频道上看到我自己的讲道，我就想，哦，我说过这个，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会友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不是要胜过人，我们是要胜过邪恶势力的破坏力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得胜有余，加油，装备起来，不认识神的人听到这个会说装备起来，他们要用武力啊。你们认为很好笑，但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会引用我们的话。我甚至都不会射杀动物，我太太可以。
Okay, we're not going to go there. It's too long already.
不跑题了。
So here's a first point. We have to bring.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带来盼望。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他的名万国都要盼望。所以多少人知道耶稣是万国的盼望？我们怎么样真正改变一个城市呢？我们先忘记一下国家，我们先怎么真正改变一个城市呢？给城市带来盼望呢？挑战是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很多经文要读，没什么可抱歉的。主啊，你的信真的很长，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上面说，无论你做任何事，都要行在暗中。在马太福音5:14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可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接下来那节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你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大家说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好，马太福音6说，要行在暗中，别让人看见。马太福音5却说，要你的好行为让人看见。我就问主啊，你在马太福音6说我该行在暗处，你在5说你又让我，你说光，你注意到这个，你是世界世上的光吗？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的光也真安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耶稣将光和行为联系在一起，光就是好行为。你们要回应一下我，好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说我是世上的光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要有好行为。那我怎么做呢？你要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荣耀你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伯特利面临的挑战，你自己生活中也会遇到。作为领袖，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我们作为肢体，甚至不知道彼此在经历非常奇妙的事，因为我们想要在暗中行事。这样行在暗中，人们就说你在暗地里做，那他肯定有阴谋呀，他们在备战。他们为什么要在暗地里做这些事呢？他们不明白，我们之所以在暗地里行事，是因为我们希望天父会奖赏所有人。挑战在于人们会过来问你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天我在祷告，这是真事，大概一年前我在问主啊，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在读马太福音，说哎，让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然后下一章别让人看见。我就在想，主啊，这要怎么做呢？我在灵里面感到主说，这是关于动机。是你是为了引人关注而做，是为了得到赞扬而做，还是为了这位王而做？所以我想说，我们带来盼望，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就像但以理、以斯帖、约瑟、尼西米这些人，他们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我们究竟要怎么做呢？ Benny 在 Sacramento 兴建了耶稣文化教会第一年，有人问他说，嗨，耶稣文化是如何帮助穷人的？你们有相关的事工吗？ Benny 问他说，你帮助穷人吗？他说什么意思？ Benny 说，如果你帮助穷人，你又是我们教会的一员，你做的就是我们对穷人做的。我想给你们读一段话，我前一段写的。我们已经将教会制度化了，这样做的后果是剥削了基督肢体的个人责任感。机构不能爱人，组织不能爱人，公司不能爱人，政府不能爱人。他们可以做好事，可以为人服务，但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人。爱必须是个人化的，才有能力。如果你想让一个组织经历爱，必须通过人来经历。我想说的是，我们是一个组织，伯特利这个组织不能爱人，只有我们的人可以爱人。当我在商店买东西，你有没有试过自助结账？结账后大概5秒，屏幕会显示说谢谢。我想，你不能感谢我，你是个机器，你对我没有感谢之情。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机器没有办法真心的感激，它没有感激之情。我们的组织没有感激之情，这个组织可以帮助穷人，可以做各种事，可以，但改变人的唯一方法是被爱。政府对穷人的关心不是出于爱。当一个组织提供食物却没有爱，它实际上是在资助信徒性的贫困。政府应该慷慨，但没有爱的慷慨不会改变人。我想说的是，伯特利的美好之处在于我们是个多元化的家庭，而且做实事。伯特利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所以人们会说，伯特利在镇上开了很多公司。你们知道的，我们的公司就那么几个，有咖啡厅，有书店，有媒体。但伯特利在城里面有130间公司吗？没有。但是伯特利有人，这里有10,000人，加上世界各地参与关注我们的人，说哎，伯特利说了这个，伯特利说了那个，伯特利反对这个，伯特利支持疫苗，反对疫苗，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支持疫苗。不是的，这是我们有人，人们有意见。我注意到当我提到观点的时候，场面会很安静。有些人说哈利路亚，有的人说这是阴谋论。我们继续。我想谈谈尼希米的生命给我们的启发。尼希米成功地修复了那座城。先讲一些背景，尼希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者，他很好地显明了圣灵如何在人群中工作修复一座城。尼希米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侍酒官。尼希米以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情况很好，因为圣殿已经重建，居鲁士释放了人民，全额资助了圣殿的重建，他以为一切都很好。但是有弟兄回来告诉他说情况不好，城墙倒塌了，城门已经烧毁了。你想象一下，住在一个混乱的街区，但你的房子没有门窗，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尼希米开始祷告，他首先是认祖辈的罪，然后认自己的罪，然后他去见王，对王说，让我们看一下2:7，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他还提到其他人，王问他你需要什么，他说请你给我诏书，当我经过园林的时候，管理员能给我一些木料去重建城墙，然后经过其他国家，请你给我诏书，那些王可以在途中来帮助我。所以国王给了他这些诏书，他也拿到了所需的材料。昨天晚上我在想这个尼希米的故事。你们还记得那个森林大火吗？火灾发生的时候，你们多少人在这里呢？挺多的。如果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次森林大火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一片漆黑。那是夏天，温度超过40度。但是白天就像是黑夜，灰烬落在我们的房子上，落在我们的院子里和车上，呼吸都很困难，那样持续很久。我们的城市有7%的房屋烧毁了，
Fire departments everywhere.
在火还在烧的时候，到处都是消防队。伯特利教会开放分发食物，尽力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情况非常艰难。有一天我们聚在一起，我说我们还能做什么？当你遇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当你想到家人的概念会不一样，因为当你想到家人的时候，我一个人能做的很有限，当我们把资源聚在一起就能发挥强大的力量。我们讨论说我们可以问其他的王求助，我们可以向朋友和其他大型事工求助。 Bill 和我还有其他的同工，我们编辑了短信发给了其他的王。这些王呢，就是在带领其他运动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信心很简短，说我们真的遇到了困难，我们从来没向别人求助过，但我们觉得神呼召我们向每一个失去房子的人捐款$1,000。他们可能是租客，可能是房东，但他们失去了一切，必须搬家。我们想给他们带来盼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在六天之内，我们筹集了$1,200,000。很棒，对吧？ Joyce Meyer 他们的事工捐款了$125,000 ,TBN 捐款了$100,000 ,Gateway Church 教会捐款了$100,000。所以我们伙伴们的捐款共计$1,200,000。显然$1,000不能改变什么，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想点燃盼望。你不用去伯特利，你也不必是基督徒。当我们还剩下一些钱，大概$20,000-$30,000的时候，我们去发放给有深度需要的人，每人还有$1,000。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家庭在做到，这是你的家人在做的事。尼西米记上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夜间起来，他在夜间起来就带着一个随从开始考察城墙，他就这样绕城走了一圈。你可以想象，这不是一个小时的步行，可能需要18到20个小时。他骑马绕城走，告诉他的随从说，你记下来，城门旁边的墙毁坏了，我们在这里需要门，我们在这里需要材料。他做了一份材料清单，这些是我们需要的。然后他到长老面前，这是17节，他把长老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们遭的难你们都看见了。你知道吗？尼西米没有遭难，他甚至都不住在这里，他是在另一个国工作，他是王的助手。但他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中，他说，你们看到我们遭的难了吗？我认为他把自己并不居住的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城市，然后他开始向他们诉说在王那里得到的恩惠，王为他写的这些诏书，给他所有的材料，还有其他王给他的保护，帮助他得到了材料。经上说，他讲完了神的作为之后，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他没有说我们得起来建造，来。他是把生命中属神的见证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起来说，我们要建造。你们要明白谁在说这话。那些城墙已经毁了114年，74年来他们想要重建。尼西米在52天内完成了他们74年没有办法做成的事。
第4章
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到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 我想说，尼西米开始这个伟大的事工之前，他是平安的。但当他回应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他就有了敌人。我们当中有些人过得太平静了。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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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s but a dream. And some of you are under so much warfare and you think something's wrong.
还有些人遭遇很多征战，以为是什么事做错了。我想说的恰恰是什么事做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带领一个事工，你们可能认识他。几天前我们在健身房，他在锻炼。
I understand you what you were thinking, so I thought I just.
我明白你们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明确一下。
He said, "Man, I said, how are you doing, man?" He said, oh, "Man, I had a tough week." I said, "What's going on?" He said,
我问他你过怎么样？他说这周很难熬。我问怎么了？他说我的钢琴会自己去弹奏，他都没有自动模式。他说家里的电力断断续续。我说你怎么应对？他说我太太很喜欢那首歌。
That he was under attack.
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受到攻击，孩子生病，钢琴自己弹奏，还有各种各样疯狂的事。我说兄弟，你一定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说我下周有个聚会，我真的很牵挂这些企业家。下周我遇到他的时候我问聚会怎么样，他说哦，圣灵大大浇灌，有134位男士加入，非常奇妙。他说哦，这就是为什么钢琴自己弹奏，因为你在为神做奇妙的大事。然后尼西米继续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要告诉你尼西米是怎么样修建的，我觉得我们也要也在用这样的方法在我们的城市中开始，是一个组织来重建城墙。尼西米说那样不行，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然后他命令每个家庭重建他们房子附近的墙，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是自己的。他说你们要这样，一半的家庭成员拿着长矛和弓箭保卫城墙，另外一半修建。12小时之后轮班，拿着刀剑的开始修建，其他人负责保护。我想强调的是，在52天之内重建了城墙的是家庭。我想指出伯特利是一个家庭。知道你们喜欢听到这些，但接下来可能不太好听。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家庭，我们并不是一个政治运动，我们是一个天国运动，影响所有文化和社会领域。我们的人来自各个领域，来自世界上各个国家，我们有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人，不仅仅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我们有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有来自议会制国家的人。我想说的是，你不能把伯特利简化成哦，伯特利是一场运动。不，我们是一个围绕着天国聚集的多元化人民的运动。我们有来自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有富人，有穷人，有来自每一个种族的人。我们鼓励人们独立思考，拥有基督的心智，被圣灵引导。所以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领导团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这就是伯特利的美好之处。1年多前，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冲突，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的服饰学校里面有几个乌克兰的学生和几个俄罗斯的学生，他们都带着国旗。你知道，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他们肩并肩在一起祷告。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祷告会，场面非常的激烈。我心里在想，哇，伯特利是支持乌克兰呢，还是支持俄罗斯呢？不，我们支持的是人，我们爱人，你们明白吗？我们爱人。所以很多挑战，比如你们注意到我们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什么都很自由， 这个既美好又痛苦。因为如果人们不理解我们的文化，就会说，哦， John 发表了这个，伯特利一定是支持这个。我就回应，不，这是 John 支持，但你们怎么能让 John 发表这样的东西呢？因为他有思想，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这没关系。我们知道在教派主义中，大家必须要按照一致的思想。我们是有一致性，但是我们是在圣灵中的合一。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家庭，一个热爱耶稣的家庭。我们可能不会在每个问题上都想法一致，这个就是美好的地方。最后我要讲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我要告诉你，当仇敌想要你在欧诺平原和你相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说 Oh no， 我不去 Oh no， 我不去那个阿诺平原。然后第三节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你要知道你正在做一项大功，抵抗仇敌攻击的武器之一就是知道你当下应该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攻击的目的就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偏离你的使命。对仇敌最大的回应就是说，你持守你的使命。 Amen。